中国媒体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调查发现，高校有偿替课现象是悄然成风，而替课者呢大多都是学生，公共课尤其是重灾区。现在呢有不少的全天候的替课，对付各种刁钻的老师，一节课20多元。那么对于中国教育界出现的这种恶劣风气，我们请到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柏林为我们就中美教育进行一番分析对比。方先生你好。
主持人您好。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呢刚才这则报道啊，您觉得这个现象在中国普遍吗？
这个现象不太正常，但是呢也不奇怪，它出现我想是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因为中国高校嘛是进去很难，但是出来相对来说呢容易一些，严进宽出。
对。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啊，说有一个外教美国老师好像去中国大学教英文，它里面有一段描述很有意思，我跟您说一下啊。
好。
他说中国大学不像高等教育机构，更像呢高考后的余生，就闯过了高考呢学生节后余生在这里面疗养，大学好像是好好休息的地方，好像是高考之后呢给自己放4年大假。在这里面教书呢也不像教书，而是一种灾难的控制。他还说中国大学有3种学生吧，一种是上课打瞌睡的瞌睡君，一种呢是上课玩手机的，还有一种呢在那儿坐着发呆的。
嗯
哼。所以这种情况您问我普遍不普遍，我想应该比较普遍吧。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报道，大学生入学之后啊他感觉很茫然。北京大学一个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中心这个副主任发表了一席演讲，他说北大的40%的新生认为自己活着没有什么意义，他认为是价值观造成了这个价值观的缺陷呢，导致了心理障碍，他说这是空心病。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学生从应试教育过来进了大学，本来应该有很多的选择，应该是比较好奇好学的时候，可是呢并不对自己的学习和未来负责。
那么现在
亲自您说。
那么就说这个现象您觉得暴露了哪些问题？
这个现象我觉得暴露了很多问题吧，也不能完全说全是学生的责任。首先呢我觉得课程设置可能不太合理，有些这个大学的公共课呀仅仅是基于传统，而并非呢因为它的合理性啊或者说学生的需要社会的需要而开设的。有些公共课呢已经延续传统很多年了，并没有根据时代和这个现实的需要进行这个调整，所以和现实脱节，学生呢也不感兴趣。有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因为是学校里面或者系里面或者说学位要求他们学，他才去学的。这是一个原因哈。另外我觉得这个高校里面不重视教学，一切呢以科研为重，也导致很多这个课程呢和老师缺乏吸引力。这涉及到这个职称评选的体系吧，因为很多这个指标都是研究，老师呢忙着那个做研究啊，跑项目啊，
对，
拉基金啊，教书退居第二位，所以他就不感兴趣了，学生就不感兴趣去学了，老师也不感兴趣去教了。
对，就教书育人位居其次了，是吧？
是啊，是啊。
那么您本人呢，在美国高校生活工作了很多年了，那么据你的观察，美国有没有这种现象？
我在美国高校确实就像您说的工作了很多年，包括公立的和私立高校里面还没有遇到什么花钱让人替课这种情形。逃课呢应该是有的，但是不会有人去替课，更不会有人拿钱去替课。这里面原因很多啊，因为首先这会被认为是学术上的一个不诚信的做法吧，会违反学校的政策，抓到要倒霉的，不管你是替课也好还是给别人去替课。学生这么做呢对自己也不负责任。我记得我们艺术系啊有个老师，他在自己课程大纲里面明确的写到，他说我这门课是3个学分，每个学分比如说多少钱，然后总加在一起有2800多块钱一个学期，那么我们要上45次课，每次课50分钟，如果你们算下来的话，每堂课的市场价值是63美元，然后分摊到每分钟呢可能是1.26美元。他说如果你愿意浪费这个钱我没有办法，他说我会尽我最大努力把课程变得呢让您物有所值。他没有说 缺课呢怎么惩罚，但是响鼓不用重敲。学生听他这么一讲，觉得这个父母亲花钱或者说用自己未来的学生贷款的透支来上这个课，如果去逃课的话太划不来了。另外一个说他们上这个课呢也比较有意思吧，所以上他的课人很多，很少有人去缺课的。
那么在公共课方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公共课呢，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公共课，我们这边叫 general education 课程，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吧。因为这个我们中国一些公共课是一个大课，比如说一堂课有因为一两百个人上，是一个老师从头上到尾。我们这边有时候会让老师呢组团教学，每个老师呢根据自己的专长，每个人各上一节课。那么这样的话，他的上课就变得有点像那个国内的一席演讲啊，或者说美国的 TED Talk 一样，老师呢讲的有兴趣，学生听的呢也很有兴趣。有时候呢到公共课的结尾呢，我们还会安排一些这个戏剧演出啊什么的这些内容，所以会上的比较有意思。
对，
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呢，我们课程设置而再三斟酌，是通过学术委员会审定的，就很少有那种比较多余的课程啊。所以像那种学生必须上，但是他们又觉得没有意义的课程还是比较少的。还有一点就是老师啊，他们也不断的在接受这个关于翻转课堂这种培训呢。所以大课不一定就是老师一个人在上，上一言堂，独角戏。还有一点我觉得比较不同的地方是，我们这边的公共课虽然可以做成大课，一堂课比如说两三百个人去上。但是我们这边觉得这样的话效率可能比较低，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请不同的老师来上同样的一门课，所以这样的话把班级变得很小。班级小有什么好处呢？老师就可以和学生之间能够相互认识。那我们为什么会有弃课的现象？因为老师也不认识学生，就知道一个名字，然后最后给他打分。那如果我们是小班的话呢，一般来说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因为老师在认学生的名字的时候也很用心。我们有的老师啊，开学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记学生的名字，有的很厉害，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就能够叫出所有学生的名字。
对，
那么这样你怎么去逃课呢？没办法逃课。
对，也就是说呢，您周围的这个课程，包括您本人就是课程设计中心的这个负责人啊，那么就说在课程的这种设计方面呢，也是有针对性的为学生着想，同时呢，教师方面也是本着自己的这种职业的这种道德，或者说这种能力，来尽可能的来杜绝这种不良风气的这种生长和蔓延。那么针对这个替课呢，我们看到中国的高校也发明了很多办法，比如说这个四川大学就采用了这个所谓签到神器，每个学生都有一个统一的编号哈。那么上课的时候呢，输入自己对应的编号，可以用来点名签到、答题，为课堂的评分。南方医科大学采用了这个微信线上问答点到的方式，学生都要用这个实名制加入学校的这个教务微信平台或者是其他相关商业平台。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高校采用了辅导员巡堂、设置考勤委员会等等这些办法来阻止学生逃课和替课。那么对这种做法您又是怎么看？
这些方法很有意思，可是呢很多时候呢是治标不治本嘛。我觉得更应该考虑的是课程设置的合理性、课程的益处啊，怎样提高学生的动力啊，这些方面。我觉得高校应该成立由学科负责人或者说授课人员组成的公共课的专门管理机构或者说委员会啊，定期审核课程设置，砍掉一些不必要的课程，或者说设置更多的课程给学生有选择的机会。比如说文科生必须上一点这个理科的课程的话，可以增加一些选项嘛，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稍微调整一下去选择，不要千人一面。另外呢，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老师的责任感啊还是要加强的，所以学校里面不应该只让老师去重视科研，应该让他们重新把这个教书育人啊当成个人的使命来抓。还有学生也应该增加自己学习的紧迫感，为自己的学习负责。
好的，
对学习呢，
好的。那么我们感谢呢方柏林主任接受美国观察栏目的专访，以及呢您所做的精彩分析。